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Economy。文化土豆是一档由听众赞助的文艺潮流圆桌节目，聊影视、书籍和艺术，每周五播出。了解更多信息，包括如何订阅我们的播客或者成为赞助人，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相信所有听众无论有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都知道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家卡尔马克思最著名的一句话。2018年5月5日碰巧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如果我们能小心翼翼地撇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后来一度主宰全人类三分之一的各种红色政权，200年前出生的马克思是谁？他有什么话要讲？等到 iPhone 20上市的时候，能不能全世界人手免费拿一个？今天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些有趣问题的是艺术家、策展人以及北京激发研究所的成员宋毅，和东方历史评论的前执行主编方照。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哎，那我们就用刚才我问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来先问大家，可能有点搞笑，就是说 iPhone 20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它的衡量标准就是能够大家免费人手一个。
这个事情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在5年前，我正好有机会采访苹果公司的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沃兹尼亚克。那我恰好问了他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当然那个时候苹果在中国实际上陷入了很多的丑闻当中，包括他的血汗工厂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我把共产主义和 iPhone 5啊，那个时候还没有 iPhone 10和20联系到一起问他的。他听到这个问题，这是他唯一一个让他沉思了一下的问题。他的回答说，他说 I hope so。 他说我希望这样子的事实能够发生。他其实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发生的。
那为什么他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呢？
我想在每一个无论是真正的工程师啊，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一个真正把自己的劳动最后产生到一个产品，那么沃兹尼亚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和乔布斯不同，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的心中啊，他们可能都包含着某种对于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期许。但是这样的想法在他们在社会生存挣扎了解这些规则以后，他们可能很快的意识到这只能成为一个梦想或者是希望，它很难成为现实。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iPhone 的价格会，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就是运算能力越来越快，到那个时候可能20不免费，但是10就不管是政府还是有基金会这样，他意识到他对技术对于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那么重要，就把它当成一个福利发给大家了，就像我们现在能够接种一样。宋毅，
我在想沃兹尼亚克他既然说 I hope so， 我猜想他的想法可能是他希望自己做出来这个产品本身的优点能够最大程度的被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个产品的优点。可能矛盾的地方在哪儿呢？我想也是跟马克思在比如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里面提到一个问题有关系，就是他那时候所分析的这个世界可能最大的一个矛盾就在于私有制或者私有的观念被更加的强化和放大了嘛。那么这个和一种产品也好，或者是一种文明的传播，那种完全无限制的传播，它可能有这样一种矛盾。就是它一方面可能资本主义的这种大量的生产传播的有效，它看起来可以抵达 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手里，但是因为可能本身他又回到了一个是为了产生利润，为了使得你私有的财产更加增加的这个层面，他又有这样的一种限制。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矛盾是回到刚刚方照所提到这个采访的经历，我觉得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吧。
嗯，好，那我们待会儿可能还可以继续再聊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也许另外一个路径就是，当苹果公司大到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笼罩进去的时候，作为他的奴隶也好，员工也好，我们人手会被发一个。
当这个安卓手机被禁的时候，
或者他们都被国有化了。那我们回到刚才已经宋毅有提到马克思，我想问一下，我们三人都是80后对吧，按理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国外念书，其实对马克思都不会有什么交集。在中国就唯一就是你政治课可能必须要，都不是出于一种自发的研究，都是背一些条款，可能也很少会真的去读原著。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聊到说，哎，马克思200周年纪念，二位会感兴趣？
其实我在国外求学的过程中跟马克思的交集还是非常大的。我对马克思，
你可以讲讲你是念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习历史专业的。马克思在我们一年级的历史课程中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个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
当你一年级上完之后呢，马克思的地位是就勾掉消失了，还是会反复的回到他所讲的东西上？
恰好我在之后的历史研究中是学习欧洲史的，所以马克思不断的成为理解历史、书写历史、理解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人物。
那用一句话总结，我没有就是理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你刚才说不断的试图理解他的思想，是
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这个领域，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国外的这些自由史观的历史学家以外的最重要的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之一，它作为一个过去50到100年间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他需要学习的这个历史研究法，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之一。
你刚才讲的是他的方法，问一下宋毅呢？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呢是学艺术，我并没有在国外留学过，但是呢我当时毕业之后呢，我当时上班的2008年的时候上班的地方是在798的现在一个画廊叫长征空间。那这个空间的创始人呢，他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在英国的那个 Goldsmith 上学。他之所以会创办这样一个叫长征的空间，跟他当时在 Goldsmith 上学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当时在英国参加一次游行，和他在构思关于这个中国历史的问题的时候，他周围有非常多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同学，这些同学会非常激进的去批评他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看法是很修正主义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个对他来说震惊很大，因为他觉得好像这种革命话语离他已经比较远，因为他是60后，但其实在一个异国他乡好像又遭遇到了那么强烈的一个关于左派的话语。这也是为什么他想要回到中国来做一个重走长征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项目的原因。所以呢我当时在那个地方工作受到他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和兴趣的影响很大。第二个原因呢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一些朋友，那这些朋友呢跟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地方长征空间大家也都是关系比较密切。其中有一个哲学家叫陆新华嘛，他邀请朗西埃来中国访问，比较好的。
这是法国的一位哲学家。
法国的哲学家就是现在比较红的一个左派理论家吧。他们就邀请我陪同朗西埃在中国的这个一路上的这个行程，然后我能够参与一些他们的讨论，然后我当时是帮忙来发一些微博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为第一次近距离的这个跟现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比较重要的理论家有这样的一个接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在全国各个城市巡回，他们巡回讲座嘛，我又认识了在中国的左翼的知识分子吧。那么朗西埃离开之后呢，回到法国之后，我就跟在这个行程中认识的中国的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呢又建立了比较好的这种朋友关系，又会常去听他们讲座。所以这个脉络一直延续下来，就获得了很多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对于我来说，我在今天重新接触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好像都是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一些理论或者某种影响 有关系，但它激起了我的一个兴趣，使得我可以重新回看比如说我自己的家庭，然后我自己的这个从小受到的那些我曾经觉得非常无聊的那些教育，也还有没有营养，或者它意味着什么。
好吧，我觉得我撞到枪口上了，我要解释一下我刚才为什么说马克思可能和很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了交集。但是二位呢恰好又是在我觉得历史系以及文艺界可能真的是马克思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受他影响最多的人，现在还能够活跃和找到一口饭吃的地方。我是学经济和法律的，然后呢也同时学了一些，就是也学了一些什么国际关系啊历史，因为我刚才有讲我是80后嘛，我82年的，那我成长起来的时候整个世界是处于在里根撒切尔之后，就连国外的左派克林顿，就美国的民主党是克林顿当政，然后在英国，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是布莱尔，这个时候就是说连工党都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已经加入到了这种自由主义自由贸易，那个时候也是就是 WTO 成立不久，所以那个时候在经济系或者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大家聊的也都是什么釜山的那种历史已经终结了，冷战已经完了，对吧，大的对抗和这种 struggle 已经结束了，像我就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就没有人要求我读马克思的任何东西，经济系就别说了，唯一可能有一点感觉还有一点和马克思的关联，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正好发生了911，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重新对中东产生了兴趣，然后就会发现啊，可能写东方主义的作者萨义德啊这些人，他们是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追随者也好，或者是就是你要已经走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里面可能才能找到马克思的追随者了。Anyway, 可不可以请方照为我们介绍一下马克思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他是德国人对吧，但是好像也是在伦敦生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马克思的思想呢虽然在退潮但是他起码是一个被经常谈论的这么一个话题也会在学习艺术、学习文学、学习历史的人当中呢有不断的历史的回响。但是马克思的生平呢其实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接触到的一个事情。我们对马克思生平的最主要的印象来自于一段伟大的友谊。虽然好像这个词还有很多意思啊，
有点暴露年龄了。其实我不知道《伟大的友谊》是一部电影吗？讲他和恩格斯的还是？
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有伟大的友谊嘛？这是一个小学课本里面的
经常会使用的词汇
啊。
对啊，当然这也被王小波调侃过啊。另外呢，我们还知道，就是如果在80后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流行的这个童话小说作家叫郑渊洁，他给他的主角皮皮鲁娶的德国媳妇叫燕妮，那燕妮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妻子，也是他的另外一个终身伴侣啊，所以我们好像对马克思身边的人好像比对马克思要更加了解。当然马克思本人的生平呢其实是非常精彩的，恰逢现在是他诞辰200周年之际，关于他生平的两个作品目前都在上映，一个就是一部电影叫《青年马克思》，这个电影呢很快就会在全国的院线，包括我相信在一些电视台都会有播出。
你说这是中国拍的还是德国拍的？
国外拍，
国外
是德国拍的，不是德国拍的。
我好像看了就是两三星评论吧，
是个很差的电影啊。对啊，对，但是它是有一个对马克思非常正面的描述啊。那么另外一个质量更高的作品，也是英国的塔桥剧院。他的开幕作啊，这是伦敦自几十年来第一个大型的商业剧院的开幕作品，叫《青年马克思》啊。其实他的英文叫《青年马克思》，但是在中国因为审查的原因，他叫《青年卡尔》啊。包括里面所有的人名都不能写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写成马尔克斯和恩格尔斯啊。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他才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说的是另外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
所以是一个虚构虚构的故事，
不是
它有穿越还是
不是不是、这个故事比我们看到的那个电影作品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OK 明白、
但是历史是残酷的，所以我们能更加从这个戏剧作品里面看到青年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用英文来说呢，就是说他叫 Bohemian就是
波西米亚人，
在艺术上可能是个赞扬啊，
贬义。
对，它是个很有很大强烈贬义的一个词汇，而且呢，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呢，他的
等一等，为什么波西米亚是贬义词？我们看的《红磨坊》这样的电影、音乐剧以及歌剧，波西米亚人都是很正面的呀，他们不就是有追求的文艺青年没钱吗？
在马克思之后他们都可以被变成是有希望的文艺青年没钱，以后他们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可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 Bohemian 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士，很有可能如果他们居住在今天的北京就是被驱逐的一群人。那么马克思欠了非常多的债，在很多方面表现得非常自私。马克思在伦敦期间所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失败了，家庭生活方面遭遇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困难，他的大多数子女都夭折了。
这是因为他很穷，
跟贫穷有非常大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找到就是除了跟他一样的德国难民以外的医生来治病，而且他的孩子长期营养不良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最开始居住的地方在这个苏活区当时是一个卫生条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这些。
但是马克思本来是有手有脚的人，他可以去为他的，他可以去挣钱嘛，我就想说他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有自我选择的成分在里面，他也没有去富士康或者是苹果公司工作，他就想当一个作家。
他不止一次的想过去富士康或者苹果公司工作比如说他当时非常想成为一个铁路工人那这几乎就是去富士康工作的意思而且他说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的话，我可以改变 Piccadilly Station就是伦敦的当时的那个火车站而且他对自己是如此的自信，他觉得作为铁路工人的代表 Piccadilly Station 会为他塑一座像。当然对，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作家，这条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而且使他坐过牢使他长期被普鲁士的密探所监视使他要经历一个异义作家所要经受的苦难比如说从最开始你就说了他的流亡他无法在他的祖国普鲁士生活。
但是据我知道他是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律师家庭，也是一个有遗产的人，他为什么沦落到这一步呢？
他的父亲非常希望马克思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律师或者是政治家或者是。
而且我还想补充，他其实早年也上了很好的学校，去了很高大上的欧洲的一本这种。
不仅是一本因为他最开始是先在波恩接受教育，后来他很快进入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当时是欧洲最好的学校之一。进入柏林大学以后，他就发现他真正的激情并不是成为一个律师而是要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深深的让他的家庭失望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他的父亲坚持要马克思改宗因为他出生于一个几代都有拉比的犹太人家庭，但是从他的父亲开始他们就改宗到了路德宗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普鲁士，一个路德宗信仰的人他更容易能够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律师进而融入到这个社会的主流里面去马克思确实也这么做了，除了那个融入社会到主流里面去那个部分以外
OK。
那马克思他的那个境遇他是如何转变到你刚刚提到他在英国的那样一个生活状态里边呢？就是从他大学毕业没有成为一个律师，到他到英，
我感觉好像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当了记者，去帮很多地下刊物和所谓的反动刊物，激进的这种，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能不能算是共产主义刊物吧，反正就是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些地下刊物写东西，然后这样他就被赶来赶去，就是有点讽刺色彩的，唯一能容下他的是资本主义的老巢，在伦敦待了下来。
他最主要工作的刊物是《莱茵报》，他不仅是一个记者，他非常快的就因为他自己的才华成为了《莱茵报》的编辑。当然在他这个《莱茵报》被迫停刊以后啊，他又办了新《莱茵报》，那么下面的命运我们也知道，他又被再度的被关停啊。他甚至在科隆还试图想再办一份，在那个剧中在我刚刚提到的话剧中被讽刺的称为新兴《莱茵报》啊，其实不是叫这个名字，但是那份刊物也就是发行了六期也被迫停刊啊，甚至他们在被停刊之前的最后一期是用红墨水印的整个报纸。所以他在德国的事业呢受到了阻碍啊，他先是在科隆，后来他移居去了一个他认为能够容纳他的巴黎啊，但是巴黎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年轻的时候依然是一个帝制的国家，
这是还是在拿破仑时期或者他的儿子
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的时期、
okay.
啊，他并不是还没有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啊，被巴黎驱逐以后呢，他就去了当时非常年轻的比利时王国啊，因为当时比利时刚刚和荷兰分开啊，但是在那里他又受到了搜捕，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就去了欧洲的边缘啊，当时的伦敦并不是欧洲的中心啊，
但是作为工业革命也算是
生活在这个19世纪的人并不知道工业革命啊、
okay.
就好像在抗日神剧里面他们可以说还有八年我们就胜利了啊这个当时如果你想把你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想把你的小孩嫁到英国去的话，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啊，那相当于你今天你有你的女儿或者儿子要去乌鲁木齐生活一样啊，他是欧洲的边缘，所以他沦落到这一步是和他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关系。
OK， 我想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两部最著名的作品，一部是《资本论》，一部是《共产党宣言》。
嗯，《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写的，《资本论》要晚一点，《资本论》我们现在看到有三卷，其实只有第一卷是他完成了的，后两卷都是恩格斯帮他死之后再完成的这么一个作品。资本论我家里有很厚，所以从来就不敢去看，然后翻了一下里边有很多图表数据，激不起任何兴趣。反而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只有几十页的东西，很快好像我们今天三人都读过。那在聊共产党宣言之前，宋毅你是看过一点资本论的是吗？你能讲一讲，或者我们先把资本论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的一些这个对于资本论的这个阅读其实非常的浅显，因为我确实像你刚刚说它很厚，有很多可能词语也比较难理解，所以我读的是一个其实是给小孩看的一个插图本、
uh-huh.
即使这个我其实也没有全部看完。我的一些直觉感受啊可能不太准确，当然可能也某种程度代表一些普通的朋友的阅读经验，就是我更多的感受是跟其实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所上的马克思的这个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和原理应该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区别。就是比如说我们谈到的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等，这些基本上在资本论中都有可能更详细或者说更缜密的一个分析，但他谈的大概的这些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包括价值规律啊等等，这些可能我们以前考试都考过的这些内容，我觉得也都是有的。
那在历史系你们有，你刚才有讲有读共产党宣言要读资本论吗？
不需要读资本论。
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资本论在更大意义上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作品。共产党宣言的文本本身它有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的作用。
嗯哼
啊，而且这个没有人能读得下去《资本论》
，OK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老师也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我其实也是有一个插图本的，是一个法国作家做的一个漫画，他是把《资本论》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恋爱故事，一个可能一个男的，然后和一个女的谈恋爱，女的家里是资本家开了工厂，然后通过这个恋爱故事来讲了一些资本论的理论。但是不幸的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对话框里的对话都是法语，我也就只能大概看一下他们的故事和表情而已。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似乎我们更应该适合来问你，因为你是有这个经济学方面的一个背景嘛。比如说这里面，我记得我在读的时候，它里面提到的剩余价值， 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是它非常关键的一些概念。那这些东西比如说在你学习经济学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否也会提这些概念，或者是另外别的说法，或者有不同的侧重点？
就是细节我可能不太能聊，但是我学经济学，就是我刚才有讲在经济系整个四年规定的课程里都没有这些，是或者我反过来说吧，经济系会推荐大家去读Adam Smith 的国富论。在英国你还会读到在讲贸易的时候会讲到 Ricardo， 然后后来你会读到凯恩斯，但是马克思写的东西从我后来就是看共产党宣言啊，你就能看出他很多东西是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完全是一个冲突的，也许那他的很多理论就是要驳斥亚当斯密的一些理论的。所以在经济系里我觉得大家基本有点容不下马克思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系本身就像亚当斯密说的劳动分工，反正就两千来年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已经被细分的非常细分了。
嗯，
马克思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所谓的他是一个系统的建造者，他即便他的关于工人啊或者是关于价值的这些理论都是为了他创造一个更大的系统的，经济系已经对更大的系统没有那么大兴趣了，所有的人都在讲公式在讲模型，那他培养学生更多的是数学上的培养，然后在应用上告诉你有什么样的模型你可以用可以解释。那在这些模型里边我觉得唯一能够和马克思挂上一点关系的就是可能大一的时候你会学一些关于 GDP 的一些模型，那 GDP 里面就是整个经济体里面你要用资源，要有自然资源，然后有所谓的资本，有 capital， 然后有人力资源，然后有技术啊，可能有这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在这些公式里，这些人口的增长，技术永远会进步，人力资源也会通过教育的会提升，他们都是平行的关系，不像马克思可能把人在里面的作用放得那么大。在我现在后来再来看他讲的，反正讲的很多东西我觉得直觉上是有煽动力的，比如说但是在道理上有点说不通。举个例子就有点像比如说你和家里的老人家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呢你去点一盘什么点一个菜，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菜在菜市场就是五毛钱一斤，然后为什么他在这要卖五十块钱，这是没有道理的。感觉像说他作为一个消费者在这里被一个无良商人给剥削了，但是他是五十块钱就是因为有人想付五十块钱来吃嘛，对吧。就感觉马克思的一些理论和一些东西是在感情上可以和人接触的，但是好像现实生活中更加的复杂。
嗯，那我这里面可能还想再提一个时间点，就是2008年的时候，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我记得，因为我当时所在的这个艺术行业嘛，中国的一个现当代的艺术行业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当时周围的朋友呢有不少，就是有些是有艺术背景，有些也不是，似乎都有一股风潮，就是要去重新去读马克思，这里面也包括《资本论》，当然因为确实很难读，所以这个过程很多人也没坚持下来，所以我想问的是，比如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当时你的周围或者是你们之前的学校是否也有人想要重新去看曾经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学的一些说法，回应那个时代的某种需求呢？
我想把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来回答吧。然后其实一部分就是在我可能是带着一定的偏见啊，就是也是处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就是在国外的院校里有特别多嬉皮士啊，或者是特别多人会自称或者是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参加各种游行，然后在游行中也很热衷于呐喊，就是所谓的打倒资本家呀，或者是在英国大家会喊撒切尔去死啊，或者撒切尔主义，就是他代表的这种自由贸易啊，或者是对工会的不友好。大家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姿态，特别是这些人其实都是来自于上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尤其居多会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然后其实在英国大家叫这些人香槟社会主义者吧。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和他们的特别认真的对待过他们的这些观点。另外一部分，然后就回答你的，就是在经济危机中，其实经济危机这个事情是马克思讲的，是他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资本主义会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他这里面的不管是他会生产出过剩的商品也好，或者是把员工都惹毛了也好，最后他会有一些危机。但是经济危机不是08年才出现的嘛，他在20年代末就出现了，30年代就有大萧条，甚至以前可能你去学历史的人他也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粮食危机啊，或者是怎么样。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后出现的这些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很自满地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就是凯恩斯认为政府的介入其实是已经可以把经济危机从一个好像有人说过以前是红板狼疮，现在这个经济危机已经就变成了比如说是疟疾或者是一些更轻微的我们已经有方法来治的病，它从一个不治之症变成了一个慢性病或者是一个需要养生就可以做好的。那在08年经济危机，因为它是由这些过度复杂的金融产品诞生的，这个点当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会指出它这个经济危机不是由劳资纠纷或者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些东西诞生的，它是非只有技术官僚才能解释清楚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政界或者是监管界和经济学家当时的讨论也是非常技术官僚的，和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学界确实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几年法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叫 Thomas Piketty， 他写了一本书叫21世纪的资本论，也是被起把出版界誉为左派在资本论出现之后的一个很有强有力的回应。这本书也应该出中文版了对吧，两三年前应该是出了中文版，它也很快的上了亚马逊的，也是因为你说的经济危机后面的这个反思。那 Thomas Piketty 这个人呢，在这本书里他其实主要想讲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经济学家认为危机已经可以被控制，或者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永远保持良性经济增长的这个东西，他认为是一个幻觉或者是一个历史巧合。这个历史巧合源于一战二战后对财富的摧毁，社会的这个平均程度或者有的人说什么基尼系数啊什么的，他就被人为的用战争就给降低了，那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矛盾。然后呢战后因为要重建，然后大家又都被打重新到了一个起跑线上，欧洲美国都有这些所谓的福利社会的兴起啊什么。但是到了20世纪后几十年就开始重新出现了，就是 Thomas Piketty 会说19世纪就是狄更斯笔下的那些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见过的富士康的那种环境又在重新的出现，他就是想让大家重新注意到这件事情上来。那他也有一些提议，这些提议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搞财富的重新分配嘛，就是通过税收啊。其实他的这些建议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面也有。我觉得对我来说他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持续的繁荣它并不能永远的持续下去啊。回答你问题了吗？啊，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聊一下我们三个人都看了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我其实希望文化土豆这个节目本来也不是一个专业节目，我们也不需要太专业，我们就像去看了一个电视或者看了一个剧一样，我们读了这本很短的书，大家能不能我们先讲一些直观的感受。你会给这本书书评在豆瓣上打多少分，你会推荐大家去看或者不去看的原因分别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被要求要读这个共产党宣言，这次准备这个节目我又重新读了共产党宣言。我发现这个共产党宣言的最精彩的部分往往是某位历史学家或者是某个作家为他写的前言或者是后记，他的本身是不忍卒读的一本书。
你是说它的质量还是说长度？
它的长度非常短啊。我们在一个网页上可能只要用五分钟时间就可以从头浏览到尾，但是它非常没有可读性。作为一个本来是应该激起人们去战斗，去这个为了革命献身的一个小册子，它远远没有我们在历史上甚至是同一个时期看到的小册子写的那么好啊。这里面我想可能不仅仅是翻译的原因啊，这可能有一小部分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有一些跟历史有关的内容和我们本身是比较陌生的。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本书写得很差， 啊，这个我觉得在豆瓣上的话，它的评分应该也就是，也就是7分左右吧。
OK，
嗯，
7分是相当于什么？三颗星是吧？5颗星里，大概3.5、3.5。
因为豆瓣读书的评分7分是一个起评点
，OK
啊，它和电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书的7分是很低的。
啊、
嗯，对，如果你在豆瓣上经常查书的，
哈哈，就科普了一下。
对，我可能稍微想补充一下那个方照的一些观点。我有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太同意。
哎，
我
也是不太同意。
我同意的部分呢是说，如果说作为一个文章，它的可读性，或者说对我的这个产生的某种就是营养或者教育意义来讲，不太理想，因为它确实包括篇幅比较长，然后它这过程中的这种写作啊那些，可能也不见得说有多么的流畅，文笔也不见得可能多么的好。嗯，这是我同意方照的一点。但是我可能还有一点不同意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共产党宣言这篇文章我比较喜欢一点是对我而言哈，就是我能看到他创造了一个概念，阶级这个概念，而且他对于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概念他的一个叙述，以及由此展开的一个历史的重新书写。这个层面来讲，它的逻辑是自洽的。那么我的角度呢，就是说我可能更关注于，比如说他创造了一个东西，而这个创造的东西又怎么样的让人觉得还比较可信。
嗯哼，
我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本书还比较有意思。这篇文章还比较有意思。他在写的时候也提到了，可能之前在1848年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相应的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比如说等级的问题。但是呢，他在等级的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去提出阶级啊，然后有他的一个这种说法，有他的这个所看重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呢，他也有一定的现实动员。但是这现实动员可能就像方导说的，他可能比起很多有战斗性、有革命性的那种小册子来讲，他的煽动性可能不够。那么这种现实性的动员呢，体现在比如说他对于资产阶级、对于共产党的。或者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些污蔑或者说一些歪曲，他进行了一个辩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就是一个动员。当然这个动员的效果在当时会有多大，我觉得这个不好说，这个跟他本身的一个文本的阅读感是有关系的。但是就对于概念的阐述来讲，或者一个概念的他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塑造来讲，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对、
嗯，可能我们有点假设，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写了什么内容和目的，我们要稍微总结一下。我先说，大家来补充。他第一是讲了这个历史，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最后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提法了，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这个事情是非常必然会发生的。而且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会是一个天下大同、跨越国界的一个社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需要有一个党叫共产党，它可能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好像我又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是抽离于国家的，它是需要来协调或者是管理全世界的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它永远是伪光正的，然后最后我们实现最后的那个共产主义，给我的感觉它的核心目的是这个吧。我呢，其实就如果是五分制呢，我就会觉得只给他打个2分。这里面有几点，我这个版本是也是一个什么纪念版本，是共产主义宣言100年还是150年的一个纪念版本。给他写序的这个人还挺有名的，他在中文叫什么？
霍布斯鲍姆。
赫布斯鲍姆已经去世了，但他应该是研究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是英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OK，
最重要的，没有之一。
但是他的序我完全读不下去啊！他的序里面就有，反正就读出了一个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纠结，没有什么鲜明的观点，让我特别读不下去。本身的这个文本呢，你看我翻开来，其实就占很薄的书的1/3。第一是我看出了一些非常虎头蛇尾的编辑工作，就是你拿到一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有的人会只读头尾，所以他的头尾呢写的特别的具有浪漫色彩，什么幽灵在欧洲上空啊，就这种就是有点文学性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夸张的描写，然后最后结尾是说全世界的这个共产党人要 unite， 我们 你们会失去的只有枷锁，好像就是有一个文学编辑来给他加了这两段，然后中间的那个文字呢其实就是比较干的，就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然后他中间又分了几个部分嘛，最让我搞不清楚的一个部分就是最后一个部分，最后第三部分他把欧洲当时的各种流派都拿出来批了一顿啊，然后这个就有点像在互联网上发帖一样的，就是把每一个人都损一遍。前面的讲他的那些，我做了一些笔记啊，我还是能找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他的一些观察的点。今天你都会觉得，诶，确实是这样的。他这里面也几次提到了中国，一个是说发现了印度和中国新的市场，然后整个世界贸易变成了一个全球市场。这件事情在我们被封锁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发生了，是让你读到有一些亲切感觉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画出来，我是觉得可以提出来说一下的。比如说会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在讲贸易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打贸易战嘛，在描述贸易的就是自由贸易带来的对于传统社会和国家为这个个体的这个经济的摧毁的时候，那个话就和川普的语调是非常相似的。我觉得更有意思的点就是对于贸易，川普和马克思的那个相似的观点，他又想说，就是他对现实的批判，对于自由贸易的批判是说，好像还有一个更好的过去，造成了各种，比如说对环境的，因为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对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威胁，他还是有点怀念一个更光辉或者是更令他怀念的过去，想回去的感觉，他没有直说，但是他对现实的批判我觉得是基于这个的。但是他的整体的思路不正是想说以前更差嘛，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进步，我们只是还要再进步。好几处都觉得他把封建社会有的时候是一面大旗举出来说现在退步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又觉得那个是更差劲的。这是我觉得逻辑上让我想到的一些有意思的点。还有一部分他提出了就是共产党人要干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要去指挥全世界的这个里面，他给了我很强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种教宗无谬论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他还是说共产党，反正说的就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把结果告诉你了嘛，所以那个结果一定是正确，而且一定是你们大家都想要的。然后中间的过程就是要不择手段的到那个过程上面去，这是我觉得它有一些不太客观的一些地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点了，他讲资产阶级的婚姻的这一段，他就说资产阶级婚姻所有的这些老妻子他们就好像是妓女一样的，资产阶级最喜欢的就是互相勾引别人的妻子。这些我就觉得已经有点就是写到了半夜几点钟的那种，喝了多少杯酒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疯狂了。我觉得我勾出来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是这些啊。最后还有一个，在他某一个地方开始列出了，他其实对未来的描绘不多，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列出了一个十个点吧，就是十个预言共产主义社会会长什么样，去对照着现在的比如说瑞典啊或者是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去看，可能三分之二都已经实现了的，这个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整个作为一本书来说，因为它是共产党宣言，所以读它会有乐趣大于它的文字本身吧，就是它那历史意义会给你很多想象。
我可能想说一些我的这个看法，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那个就是听众的这个构成哈，就是因为我的看法呢，我可能会更愿意把这个共产党宣言看成是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做艺术策划的时候会有一个策划书，
嗯哼，
那这个策划书呢它可能跟别的那种比如说商业上面要做一个商业项目的策划书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这个策划书这种文本的写作本身它可能就需要一些可能比较疯狂的或者是文学性的或者是这种有表现力的东西，然后它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就是像写一篇 paper 一样的那么有一个严谨的这个论证以及对于某种已有的学术工具的使用，它可能不是在这个，就是我自己可能更多的如果说我会对这篇文章比较喜欢的话，我是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这篇文本。那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它既符合了一个我刚刚说的蛮有想象力的一个东西，而这个想象力本身呢它又不是说完全脱离现实，你在能现实中又还能找到一些参照，又还是能论证一些东西，所以我可能会 从这个角度，像你开一开始说这个，如果给这个书打分的话，就是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给他打分，但这个时候我的出发点可能就不是按照一个就是通常对论文也好，还是小说也好，还是那样的一个题材去从这个点去出发。
对，可能我是觉得他没有那么严谨。然后我想说这本书的他当时期待的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当时的大学教授会看不上这个东西吧。
我想19世纪的这个一个政治学的小册子啊，他们的期待的听众当然是越多人越好。
OK
啊，这就好像你今天写一个
十万家
啊，对，十万家的文字啊。那么在共产主义在这件事情上，它本来有一个天生的优势，因为在构造一个乌托邦的时候，它非常明确的对未来乌托邦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提出了答案，一个是钱的问题，一个是性的问题。共产主义要求共产共妻，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回答，在这么发挥的这么一个肥沃的土壤上，结果写了这么一篇干巴巴的文字。
马克思没有说要共妻，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直接写共妻两个字，但是他的叙述其实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其实如果结合恩格斯还写了一本书，就是叫那个私有制的起源，提到家庭的时候，其实他更多的是在说的是那个目前的私有制状态下的家庭，那么
或者婚姻制度，
或者婚姻制度，其实就是说女性或者说这种异性之间，它是一种互有财产的关系。它本身是要反对这种私人占有制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打破了私有制之后，那么它其实要到达的一个状态，准确来讲也不叫共妻，就是两性之间它就
自由恋爱嘛，
也可以或者那个时候因为打破了家庭的观念，所以其实就无所谓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的性别关系了，它是这样的一种可能自由状态吧，就我的理解
啊。我觉得是因为共产共妻这句话被后来被冷战的另外一方就给描黑，大家听到这个以后觉得是要把你的老婆抢了拿去干嘛。
在19世纪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也是基于这一点的。
OK
所以马克思才要和恩格斯才要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去辩论一个几乎站不住脚的事情，就是资产阶级的这个婚姻制度是坏的，而共产共妻是更好的啊。但这并不重要啊，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对乌托邦的想象，共产共妻都是乌托邦核心价值观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它是如此的有吸引力，但是这篇文本却把它写得如此干巴巴，所以这是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它未能取得十万加这么一种成功的一个因素。那么你刚刚提到霍布斯鲍姆这样一位坚定的终身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甚至都不太喜欢这篇文章啊。他同时还经常在所有的场合都表达说，这是马克思匆忙写就的一篇不能代表他思想的一个文字，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去理解他的思想啊。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啊，尤其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
因为我那天还听了一个播客，就是一个但这是一个美国自由派的一个智囊团他们做的播客，就是说《资本论》的二三卷没有写完，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没有时间写，马克思后来就是写完第一卷以后好像还活了十几二十年，他就是不想写了，然后恩格斯就一直催他，一直都是敷衍说很快就要写完了，很快就写完了。这里面的解读就有两个，一个是他有一点难以自圆其说了，就是他已经可以想象他的经济理论会被当时的经济学家如何的批评，特别是就是劳动在这个价值里面这个关系，他就不愿意写这个事情了，不能自圆其说。另外当然就是更客观的，很多作家他为什么不写一个东西，他可能就是觉得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吧，或者甚至他愿意烧掉。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第一本书名作是一个这么赶出来的，然后后人都要重新帮他来解释的话，然后他的《资本论》又是一个连自己都不愿意去把他给完成的作品，甚至他后来都不想做这件事情了，就去好像他的晚年就去学什么丹麦语啊，然后就去他好像是一个很杂的杂家吧，就去搞其他的业余爱好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想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从1851年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的第一卷还要两个月就要出版了，到 16年以后1867年资本论德文版本的第一卷才问世，而且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资本论的第二第三卷都没有被出版。一方面最简单直接也是历史的解释是马克思是一个在写作上的重度拖延症患者。这个重度拖延症的起源之一就是你提到的他身上的完美主义，他不断的想要修正他自己的思想，希望他能够无懈可击，希望他能够无所不包。一方面我想是一个当时知识分子甚至是当代知识分子都会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当然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成为他在创作中的借口。但是恰恰他身上的这一点让我们无限的喜欢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的。
对，没太听懂为什么
我
们、我
想说一些我对你说法、那个说法的理解、我比较同意你的看法。我的理解呢可能是会觉得说我还是想借用那个平时看艺术作品的一个角度来看，也许能够解释。比如说如果对一个艺术作品来讲或者一个艺术的创作状态来讲，它既不可能创作纯抽象的完全是这个天国的东西，就是对于通常我们知道的作品它不能完全创作跟我们隔绝的，但又不会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实行动，它就是在两者之间可能显得很尴尬，或者显得比较半成品，或者是一种不太充分的状态。但正是因为处在这种尴尬的状态里面，可能它一方面又能连接那些非就是很形而上的想象，一方面又能连接很现实的状况，所以这对人来说它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样一个层面的一种亲切感吧。就是我是这么来理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你们两个人说的我都没有听懂。不，
我说的简单的意思就是我被催稿的时候往往就想起马克思。就那个时候是让他跟我最亲近的时候。写作太困难了。
好吧。
还是学丹麦语比较轻松。
或者我觉得是不是能不能这么说，就是可能我们刚刚描述马克思在写作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同时呢又希望更好的那样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啊。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有能产生某种共
鸣。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我刚才的那个问题的指向其实是想说是不是后人所立起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以及它衍生出来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在马克思本人到了生命末年都有一点放弃，或者是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思想。我想他不能够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跟他是不是怀疑自我，没有必然的关系。他的怀疑自我是希望第二、第三卷能够写得更好，而不是说第一卷中提出的理论要完全推翻重来。当然每个艺术家可能在某个生命时点都有自我毁灭的冲动啊，但是这不能说，就是说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嗯，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嗯，聊得有一点点碎。你开始有讲马克思的青年或者是他的家庭环境非常的艰苦，他住在 SOHO， 然后卫生条件都有问题，很多小孩都夭折。但是我也有看到有人去总结他拿到的遗产也好，或者是恩格斯给他的钱也好，就无可否认他在生活中的有一些阶段是很穷的，但是有一些阶段也把他放在了当时有收入人的前 5% 里面，就是他也过上过挺好的生活。也许是你说的波西米亚人，或者在我看来是不太善于理财也好，他好像也经常有提起小孩还上什么钢琴课之类的，他也有一些所谓的奢侈消费，他好像在钱这方面就不是一个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个人理财上面是一个就很大手大脚的人。
嗯，他的个人理财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他肯定不是无产阶级，他是有选择的过他想要的这样的生活。
他是无产阶级啊，他并没有什么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产业。
好吧，但我想说的那个就是他是自我选择做的这件事情。
你是说他不是那种
他没有想
一直被动的被压迫的底层的，
他不是
无产阶级。
对，
我觉得应该不是。
你想他出生，他如果听他爸爸的话他去当律师，就是整个对于他出生的那个中产阶级的机会按理说都是摆在他面前的，他选择了一个不去挣钱的一条路嘛，就有点像其实今天很多很多中国的小孩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毕业以后我是像你一样我是要去搞艺术还是我要去赚钱。他就是在这里面做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
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困惑，这个我想不能这么简单的来。
因为他还在某一个书我写了这句话，为什么我念一下。他写了一个对于理想生活的，可能也是他比较出名的一句话，一段话。他就说他理想的生活是 hunt in the morning, fish in the afternoon, rear cattle in the evening, criticize after dinner, just I have a mind, without ever becoming a hunter, a fisherman, a herdsman or critic。 就翻译过来就是说，他理想的生活是早上可以狩猎，下午可以打鱼，晚上可以去放牛，然后吃完晚饭和朋友一起批评，搞文艺批评，只要他的头脑还在，他就是他只需要他的精神生活，他不需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猎人，不需要成为一个渔夫，不需要成为一个牧羊人，或者是一个批评家。我觉得他描述的这个东西就是一有精神追求的贵族的生活，不是那种贪于享乐的贵族。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区别和你刚刚说的贵族追求，就至少他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为什么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呢，他可能希望这种方式能够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所实现，而不是一小部分实现。
是是是，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区别。这个我也是认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会批判这个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本身这种就是他所提到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有高度的一种排他性的嘛。
嗯哼，开始我一直在问他的人生选择啊什么，我其实现在还挺想去读一个他的传记的，就我看他写的就是理想生活追求的一些这些只言片语，你就能，我其实可以同情，起码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他不想像他的父辈一样，对吧，首先又背叛自己的宗教，然后再去打工，他就是想喝酒吃串，然后和在自然界，然后去遛遛鸟这样的生活。他也认识到了他的这种冲动，像宋轶说的，是人都有的。因为他一直在他的这些书和理论里面有提到，在资产阶级生活中有一个所谓的 alienation， 叫什么异化，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翻译的，
就是异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正规的公司里工作过，我是在那种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司里面工作过，你完全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化，而且它都不是因为没有收入带来的。在这些工厂里，富士康里的人是一没有收入，二没有自我实现。然后我以前做的工作是起码是有收入，你就是和魔鬼做一个交易，但是同时我也不能够继续去做那件事情，因为太缺乏自我实现了，你就成天在那搞那个 Excel 表格里面的数据，然后突然你就挣钱了，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奇怪啊。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啊，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会影响所有人思想，就是维持这个状态的，你的这种魔幻状态的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资本主义系统在转嘛，你只不过是在为里面的稍微有钱的人在打工，就能感觉到我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做出他的这些人生选择吧。对，只是对他后来好像希望通过革命来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因为按照今天我们生活的这种风投这种资本的这种世界，好像我们应该通过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会怎么说呢？
我想马克思的对于理想生活的刻画是他的很多思想到今天能够保持新鲜度和吸引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嗯，
尤其是对遭受过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有这样亲身体验的知识文青来说，尤其是如此。但是有两个事情我们需要比较明确的指出。第一，就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诞生的形形色色的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国家和政权，和他所描述的这种实现理想生活的这个社会都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他们是列宁主义的产物啊。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的是，所有的这样的对理想生活的憧憬，那么最后都会导致亦或是选择贫困，
嗯哼，
亦或是放弃贫困，
嗯
啊。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大儿子，他在年轻时代就是一个浪漫的，他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希望有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
嗯哼，
但是在他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一年酒保以后，他还是失望，他还是回到了他父亲的公司里面接受资本主义的异化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个人选择和他的思想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只能说他确实是言行一致的。至于说 如何才能实现他的所描述的那样的理想生活。
嗯哼，
现在大多数人就像你提到的历史的终结，大多数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看法，肯定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对于19世纪中期深陷于各种君主制压迫的马克思而言，革命似乎是唯一的道路。
嗯，然后这里面有个问题可能会问宋毅，就是马克思描绘的那种理想的生活，可能也是卢梭想要的那种理想的生活，我感觉是在他那个时代欧洲精英他们的一个共识的，可能更早能够追溯到希腊的这些花园派的这些人的想要的这种生活。那至今可能一些文青他其实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大部分人就像那些当年的欧洲知识分子二战的时候跑到美国，哇，一看你们想要的有钱的社会，发达的社会，大家过的是那种迪士尼的那种生活，看电视，看肥皂剧，吃垃圾食品。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美学的选择，这好像知识分子永远判断，他都判断不出什么东西会十万加，是真正十万加的东西是他们其实不会认可的东西。
这里面你要问我的问题，
我就觉得我就是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不是一个 taste 的问题，什么是理想的生活。在这里面这些乌托邦者永远是很小数的，他们的 taste 和大众是很脱节的。
我这个话题可能我觉得稍微再拓宽一点，如果说到是一个趣味或者是一个品味来讲的话，我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在19世纪的时候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人群基础的。但是呢，我认为恰恰是在这个层面是我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文本里面可能最大的缺陷。他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而且他的未来的某种状态的话相对比较固定，就是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美好的状态，这个东西基本上跟比如说托马斯摩尔啊或者什么他们在描述乌托邦的时候其实差不了太多，感受幸福的状态，我们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从艺术的一个创作角度来讲，可能这个东西恰好是艺术家会绝对要先打破的，尤其是现当代的艺术家，他的创作他肯定不希望人们的想象是一个固定的，是一个固化的，是一个线性发展的，因为他肯定是希望
或者是有唯一标准的。
对，就是这个他是一定要打破的，因为你一旦有唯一标准，你的感受力，你的这种感性的能力它就会被僵化，这种感性的想象力就无法展开。可能我对于这个共产党宣言这个文本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在于他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是非常直线型的。但除了这种直线型，像直线型的这种社会发展描述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描述社会在时间中发生变化发生演进的方式和逻辑还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可能艺术家他希望做到的就是打开这样的一种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不同的样貌的，他对他进行叙述或者说进行一种想象。
OK， 我就用一个百姓或者是很大多数人他们又有一种要寻找意义或者是更单一的对标准的需求，和你讲的这个 是矛盾的。
当然当然，所以刚刚你们谈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发达国家可能有一些这个左派的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美好社会的愿望，他不会选择革命。
嗯哼。
但是呢，我想再补充的是，也许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它的制度接近19世纪的君主制度的国家，那大部分的人他可能想要说我达到那个好的状态，可能还是会认为革命是一个必然的手段。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是有一种不均衡，人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它其实是不均衡的。而在这个不均衡中，可能大部分的人会追求的是非常具体的非常现实的甚至非常单一的一个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那少部分人他可能追求的是多样化的想象，或者是更具有某种灵活性的一个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尤其在这个阶段来讲，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实施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现实嘛。
嗯，
对。
其实因为我们也聊了挺长时间的，我就想把问题再拉回到我们一开始聊的那个技术的话题上。我们也有提到技术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在马克思的写作中，我觉得有两个点吧。第一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必然的，而且是一个先进，在当时来说先进的现象，然后他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和商品吧。
其实现在看来也有很多的技术，虽然这里面起一部分技术被后来的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很无用的，满足一些莫名其妙需求的，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Apple Watch 这种东西，但是他一直认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很好的这个同时，他又觉得机器是对人类产生的一种威胁。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别说很多男性都没有投票权了啊，就别说整个社会政治地位了，现在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不是这种现象了嘛。那现在自动化的兴起，然后人工智能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听说很快就会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就可以工作的更少了。我们现在知道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它的这种法定的工作时间本来已经很短，整个欧盟都是35个小时，在瑞典夏天他们2点钟就下班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公司礼拜五会不上班。那大家的期许就是说会有立法把工作时间，当机器和自动化发生的时候，把这种工作时间继续压缩到也许每周10个小时啊，有的说的比较极端的地方，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一个娱乐的时间，马克思想去放羊可以放羊，我想去看美剧我可以看美剧，你就该干嘛干嘛，你要做个播客就做播客，大家可以更多的自我实现。我就想介绍现在有一个新的，我今天早上才发现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的版本，叫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FALC， 就是叫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前面讲的这个全自动化很好理解，它的这个 Luxury Communism 可能就是想和苏联的那种匮乏的共产主义或者那时候的社会主义进行一个对比吧。所以这个运动现在还有一个媒体集团叫什么 Novara Media， 就听着都很科幻，他们这个媒体也做播客也做视频，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我会把链接贴出来，整个都是在推广就是这一类事情。然后我们也知道欧洲现在很多国家开始尝试，美国也有尝试这种全民基本收入，因为怎么来做到这件事情，最终就是说国家需要占有一定的自动化的生产资料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来生产一些必需品，然后来发给大家，或者把钱给到大家，亦或是大家通过养老金啊去投资这些自动化的工厂，这样或者是去向机器人收税啊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全民基本收入。其实就比如每个月给你1000欧，给你2000美金，这样你自己可以在工作上选择更多一点吧。就你们对于这种在你看来是一个很bug 很大的一个梦想，还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实现的？
我可能想先说一个笑话，我觉得能够回应这个问题。Uh-huh. 就这个笑话是在讲那个阿富汗的一个酋长，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呢，这个通过伏击战嘛，截获了一辆奔驰车，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天天在那个奔驰车里边待着不出来。然后别人就问他，就是说你在那儿待着干嘛呢？他说终于我们有空调了。那么在这个段子里边呢，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技术和一个人的观念它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就算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一个产品它到达了一个地方，但是因为观念的造这个技术造这个产品的人的观念和他的使用者的观念的不对等，那么这个人他会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产品，使用这个技术，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让这个产品的发明者和创造者匪夷所思。就是如果说技术和产品它可以在同一时间同时抵达全球各个角落的，它可以如果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但是永远无法做到的是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他们的思想观念都变得接近甚至是一样，这个非常难做到。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是甚至于某种技术都很难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说某个地方比如说它对于某一个比如对环保的看法等等的看法，它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别的国家在发展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它的相关的观念就停住，就跟按暂停键一样不动，等这边发展到一样了大家再一起开始播放，这不可能。对，更何况别的所谓发展中的地区的国家，他们在这个经济发展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也不一定真的就会完全他的思想观念变化和之前的那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难解决的一对矛盾，它会使得技术即使它可以有更大的推广力度甚至于它的成本它可以降得很低，但是因为观念的不同它还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阻碍一个问题吧。
你是不是想说就好像刚才方照提到川普的大儿子，他首先从他占有的财富来说完全不需要去酒吧里工作，也不需要去他爸公司工作，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他最后还是因为他的观念选择去挣更多钱，你是想说 就是说如果科技带来的这个共产主义，大家可能虽然可以不上班了，但是这种上班的惯性和竞争的惯性还是会让他们无法真正的
就是
享受，
一部分人会有惯性，而一部分人没有惯性，那么这种差异，这种不平衡，它肯定会产生带来很大的问题，可能我们现在想不到的一些麻烦。
嗯，
其实这个可能某种程度也可以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如果iPhone 20人人都有一部的话，每个人会怎么使用它，会拿它来干嘛，这个好像是一个我感觉想起来有一点觉得恐怖的一个状况。
嗯，
对，因为我们想象会怎么用 iPhone 是我们的想象，但其他人会怎么使用这工具，可能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
方丈呢？
我觉得要回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出发点去分析。
我再修正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我觉得我那问题问的太糊涂了、
嗯，
就是关于像刚才说的那种全自动的奢侈共产主义，
嗯、
它是一个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的一种对乌托邦的想象，只不过它是以一个技术的面貌出现，但它依然是一个乌托邦的不可实现的事情。还是你觉得这一次真的有点不一样了，我们真的有可能离共产主义更近了？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啊、我想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说清楚，因为所谓的这种全自动的奢侈的共产主义，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方面，一是事物决定人类啊、我们或者用一个更优雅的词汇说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外一个呢是决定，就是它有很强意义的决定论啊。那刚刚宋兄也提到了，就是人的选择是多元的，人和人之间对共同的，不要说技术了啊，哪怕是对一张桌子啊，一个椅子，他的看法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二十世纪科学指哲学非常重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叫历史决定论的贫乏嘛。我们也知道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批判叫通向奴役之路啊。那我想即便是你不去阅读这些作品，只是看他们的标题啊，顺便说一句，这些作品比共产主义宣言写的要好得多啊，
是更有煽动性，
从他的煽动性上来说啊即便你不去真正的阅读这些作品，仅仅从这些标题上来说，这样一种事物决定论啊都已经被反复的批评过。那么我觉得这一次的不一样不一定存在于这种历史决定论、事物决定论它有什么不一样，就像你在问题中提到的，它是从有乌托邦以来我们一直有的一种固有的想法。我觉得这一次不一样的是二十世纪整体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兴起，使得这样一种事物决定论往往它能够以一种反自由的姿态出现，这是它的破坏力所在。
你能说的更明显一些吗？
就是如果我们想你在19世纪你要去提出这样一种理论，你要推翻现有秩序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你会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你是在反抗一个既得利益、
嗯、
是在反抗一个什么东西，而且你是一个精英分子，你是希望通过把你和底层受压迫的人民联系起来来推翻这个制度啊。那么在20世纪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事物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它往往最后会被受到欢迎的独裁者啊、或者是不一定是独裁者，可能他是一个寡头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所利用来继续为他们的目的所服务。
嗯
啊，无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机构、一家公司还是某一个政体，我想在这一点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想象到。它自身被异化的一个方面。
所以按你来说，即便是这种全自动化的社会，它会出现这种悲剧的出现也是有点不可避免的嘛？你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它会是一个基本确定的板上钉钉的事儿？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头号玩家里面的世界，只是没有头号玩家。
嗯，
就是那个公司最后会赢，而不是那个头号玩家会赢。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公司了，所以还是得最后来靠宋轶周围的艺术家来提供一些
我觉得就是如果从艺术家的一个常常会说的一个论调来讲的话，当然这个论调比较搞笑啊，就艺术家会说
艺术家从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如果负责任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政治家，或者是某种宗教
责任，
至少在这个就是口头表述上面哈、啊，或者是宗教的一个人士吧。
嗯，我觉得今天聊天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其实是最后说的这个，就我自认为是一个对于这种乌托邦的各种描述已经很免疫的人，还是忍不住的。对于技术会解放我们，机器人会给我们发工资这样的社会有一种憧憬，但是好像方丈又给我泼了一桶冷水。现在大家
其实有一个说法，当然那个说法可能并没有在一些学术论述中被确定下来，就是它大概描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新的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它所带来的某种自由的可能，比如说互联网在21世纪初的那么几年出来的时候，大家的阅读的那种自由啊，信息的获得，就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带来的解放力量，它的时间会越来越缩短。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看，比如说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那它能够带给我们有解放的那种感受，这个时间会越来越缩短。它可能就源自于刚刚方教授提到的权力也好，或者是寡头也好，他们其实会更敏感于，或者说更有资源，更有一种条件去更快的把握住这样一种新技术为自己服务。
嗯，
就是技术就像伟哥越来越没用。
这是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嘛。然后那好，那我今天我们的马克思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在做编辑推荐之前，我还是想号召大家能够去文化土豆的官网听到以前所有的节目，然后如果你真的想支持这个节目的话，成为我们土豆沙发的会员，大概一周或者十天我会给会员发一篇会员通讯。我们的推荐环节大家都讲一个跟马克思没有关系的事情好吗？
那我先推荐一个。那我最近就觉得虽然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 NT Live 还是越来越值得看了。这是英国国家剧院所做的一项把戏剧变成类似电影一样的拍摄，然后搬到荧幕上的这么一个文化活动。之前更多的是经典剧目，现在有更多的新的剧目。我提到的这个青年卡尔这部剧就是我通过 NT Live 看到的。我推荐大家去查找这个英国国家剧院的这个。
它是会在北京的或者上海不同的地方放是吧，全国不同的剧院
对
放。
对对对
然后我推荐一个和这个有点相似的，就收到了我第一期发的会员通讯的人知道我其实是有一个小提琴家叫王志炯，我在一个私人聚会上听到他的一段小提琴演奏，他用了一把价值2000万的这个古董小提琴的演奏。那王志炯他是和在柏林爱乐拉琴的一个这么独奏家。柏林爱乐的网站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它有一点像我们的爱奇艺一样，你是可以交一个会费，然后可以听每一场柏林爱乐的现场直播，然后也有录播的功能。如果你不交费，也是可以去看一些录播的选段，以及柏林爱乐做的一些短视频。我之前把他的所有的短视频基本上都扫过一遍，质量非常的高，有一些你都想象不到的内容，比如说一个双簧管的一个音乐学家会跟你去带着你去看他去怎么修他的乐器，然后怎么样和一个可能专门为他定制乐器的人去讨论双簧管的音乐啊，然后它里面的一些小窍门啊，就不同的门类的乐器它都有讲啊，你可以增加特别多的知识。嗯，宋林，
我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就是五月底跟那个阿姆斯特丹大学合作的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具体我就不透露，我就说一下它的主题，可能是一个侧面跟今天谈论的有关系。它的这个主题就叫 failure。就是失败，就是这个论坛他希望展开的是各种各样的关于失败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讨论的，
也不是他可能因为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有些人会谈比如关于都市化的失败的这种经验的分享，有些人会谈就失败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比较天马行空一点来谈。就是我突然在想，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它看成是一种失败的话，那可能有趣的东西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失败这件事情。可能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路径，不仅仅只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或者说失败了之后他就是要被审判的，可能中间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层次是来去看待这一个失败，甚至看成他某种已经注定的失败。因为 有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就像人一样，它并不是你知道一个事情它必然会成功不了你就会选择不做，不一定的。对，所以也许吧，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关于失败这个话题的一些展开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然后我再多帮宋轶打两句广告，就是他所工作的这个激发研究所是在北京黑芝麻胡同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经常会组织一些非常有趣的线下活动，我推荐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提供的链接去订阅他们的邮件，这样你可以收到他们的活动预告，你们也应该有微信这样对吧。
对对对，
我最近参加过的他们一次活动，除了他们家的那个猫刚生了一堆小孩需要人认领之外，就是十月革命100周年的纪念。
对对对，
激发研究所搞了一个全天的活动，也有从俄罗斯请来人，然后也有苏俄短波的创始人，有各种北京的很牛的人，包括从香港来的艺术家，一个全天的活动来提供自己对十月革命的理解吧。然后我一直待到了最后的那个香港的艺术家做的一个表演艺术，我也参与了，唱欢乐颂，用德语唱欢乐颂，非常就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一个经历。谢谢大家。
谢谢。
When the robots take the workforce, I hope they steal my job first. Let the robots choose between them just what my labor's worth. I'll teach them everything I know,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it. Yeah, they can have my job cause I don't want to fucking do it when the robots.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